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911转眼20年了，回顾2001年的9月11号，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劫机，对纽约世贸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发动自杀式攻击，总共夺走3000多条人命。时任总统小布什随即向恐怖主义宣战，也为美国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揭开序幕。20年后，阿富汗战争画上了句号，但美国是否达到了其战略目标？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巨大资源，这关键的20年是否反而成为了中国崛起，进而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转捩点？美国的下一步是否应该痛定思痛，思考从反恐转为抗中？这究竟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抉择，还是有可能会再次重蹈覆辙？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王飞林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你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巴黎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张伦博士。张博士，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
好。
好
的。好，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王飞林教授，那么就在美国沉痛悼念91120周年的时候呢，重掌执政的塔利班宣布了他的内阁名单，而且同样也是选在91120周年当天要举行这个内阁就职的典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内阁名单当中包括了一些国际认证的恐怖分子，不晓得您怎么看91120周年的一些相关最新发展？王教授。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看法。我的理解是，美国在阿富汗的长达将近2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对美国是个幸事，对世界各国可能都是一个幸事。当然有人可能不满意。那么20年以后，这个塔利班政权又回到喀布尔，又重新就职，而且非常有戏剧性的要特地选在911这一天911这一天就职啊。那么最新的报道又说有几个国际认证的恐怖主义在这个政权里面，那么又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呢对塔利班政权已经承诺了重大的援助，重要的援助。那么这一切很戏剧性的发展说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呢，可能国际社会不要解读过多这个911这一天的就职典礼的选择。我觉得塔利班是想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为他自己造势。他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塔利班和20年前塔利班已经很不一样了。另外呢，美国对阿富汗反恐战主要目标是 Al-Qaeda， 是基地组织，而不是塔利班本身。塔利班所有的罪名罪过是因为容忍了塔利班，容忍了基地，包容了基地，而不是对美国发生的恐怖攻击。那么今天的塔利班如此的行为呢，实际上是想，也是叫用中国的统一战线的说法，就是要让国内的各种因素支持他，包括一些公认的恐怖主义。我不觉得今天的塔利班和当年的基地组织一样，所以我不觉得大家解读过分，因为这个反恐战争完全失败，恐怖主义又回来了，我不认为这样。但是中国的支持都是很有意义的一点，我希望可能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讨论这一点。
中国的姿态，不晓得这个张伦教授您怎么解读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塔利班是选在91120周年当天要这个举行就职典礼，他邀请的是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还有伊朗来观礼啊。那么中方刚才像王飞林教授讲的，也宣布了价值人民币2亿元的粮食还有疫苗提供给中国，你怎么看这些最新的发展呢？
不管怎么说啊，我想这个中方呢都是这20年这个美国在阿富汗这个进行反恐战争，包括在世界范围进行反恐动员的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啊。这个一方面是中国自己那个腾出手来啊，减缓来自美方的压力。如果我们知道还记得很清楚，实际上在911之前，中美关系实际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紧张的这个态势出来了。那么是后来这个由于911出现啊，那么中方及时的啊这个站到美国这一边啊，积极的表态，那么缓和了中美关系，使得中方有很大的发展。那这个同时呢，这个也赢得了这个他的进行世界范围的这种扩展影响的这种机会。 那么现在呢，二十年过去，我想这个中方现在也有它的资源，希望啊，包括一带一路啊，在西部像西部这种发展，都有它的一些战略考量。但是呢，这个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方现在有些人非常这个兴高采烈啊，这个看着美国这个样子，觉得是很高兴。但事实上是祸是福还是未知之数，很可能是成为今后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这是中方有些人大概也是清楚的。比如说，对啊，塔利班的这个支持，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啊？你要是支持的话，会不会就像背上一个北朝鲜一样那样这个？不但的你不给我就会给你啊，给你让你难堪，给你生事儿。那支持的话又背起来这样一个包袱没完啊，所以这个包括西部的恐怖的主义的问题啊，所以美国实际上二十来年呢给中方呢这个提供了包括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都实际上给中方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一些公共品。那现在美国人走了啊，那么这个大概今后许多单子就要中国自己付了，所以这个我想还要有待于观察就是了。
那么王教授，其实我们这二十年后回头看啊，有不少人是将当年您九一一事件视为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转捩点。那么在您看来，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不是真的为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一扇这个机会之窗啊？像刚才这张伦教授说的，中国是不是成了二十年美国反恐战争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呢？王教授，您的分析。
我部分的同意刚才张教授的分析，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的二十年的反恐战争中获利很多，主要的获利呢，就像张教授刚才说的，就是中国呢逃脱了美国的注意力，然后呢用站到美国这一边来换取了美国对中国的继续容忍，同时呢又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对中国在新疆的一些麻烦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以反恐的名义，这些是中国得到的好处。但是呢，我倒是觉得中国崛起的转折点呢，可能不是在这个反恐，反恐只是本拉丁给中国送了一个好机会。中国的崛起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是个重大的转折点。美国从此以后对中国的贸易采取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办法，相信世贸会采取措施，结果世贸组织实际上变成毫无用的一个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学到的一个教训。中国美国过于相信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各种各样的承诺，结果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本拉丁确实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重大的好利好一个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二十年的分心分利给中国一个机会。那么在阿富汗战争结束，我同意张教授的分析，对中国是好是坏还有待观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和挑战将比以前大得很多，也给美国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来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阿富汗战争的结束是对美国是件好事，对中国未必。
对中国未必。稍后还想继续请教这个部分，请教两位来宾。不过延续刚才王教授讲的，我也想请教张伦教授您的意见，就是除了这个反恐战争二十年，刚才这王教授说这个加入世贸也是中国崛起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过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去研究所谓中国外交思想中的所谓韬光养晦，利用这个机会来壮大自己，还是说有些人甚至将此称之为所谓的战略欺骗啊？你想进一步分析这二十年来，包括加入世贸，包括这个反恐战争，中国它究竟是如何利用美国的这个战略上的一些漏洞来调整它的外交战略和思维，以争取实现它最大的这个所谓大国崛起的目标呢？你叫张伦教授。
当然哈哈，对这个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这个熟读孙子兵法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精英来说，玩这些东西大概是轻车熟路的事情啊。在这一方面呢，我想美国华盛顿的一些精英啊，这个哈佛耶鲁出来的这些精英，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大概对这些方面的体认都远远不够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肯定是成功的啊。但是呢，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基本的大的判断。一个是判断的原来确实是希望这个通过改革开放啊，能够就像王教授刚才讲这样，希望中国呢能够 跟西方合作，也自己也走到这一个文明的世界的这种啊这个轨道上来。同时呢，确实这个后文革之后的一些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呢，也给人这样的希望啊。如果我们回过去回过头看八十年代，甚至到了九十年代一些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啊，毕竟还是给人这个这方面的一些希望。大家也知道，中国这样大这个国家不可能那么快，但是慢慢来吧。因此呢，也给了美国一些所谓的鸽派的人呢，在持这方面的立场的时候呢，一些确实的这个提供了一些说辞，有这样一种啊，美国的比较这个受清教影响的这样一个啊比较善意的希望。这个从近代以来看，美国对对华态度，你都能看出这些趋向，这是有美国人的心理上的一些预期。那当然，中方也很好的利用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光有这些东西还不行。确实它有一些环境啊，其实呢有些鹰派的人在911之前已经在开始提醒中国的这种威胁，但是911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一下子啊这个把整个的美国的战略重心关注点呢全部用来所谓世界范围的反恐。那这样的话呢，这几头一相结合，包括华尔街的这种利益集团，哈哈，这个有钱可挣，这种 lobby 的这种力量，这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啊，加权在一起，那当然是造成这个华盛顿对中国这二十来年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些误判呢，这个一些原因啊。
嗯，那么王教授，刚才张教授用这个战略误判来形容这个美国这过去二十年给这个中国的机会，不晓得你怎么从像我刚刚讲的，从中国的北京的角度来看，北京的韬光养晦跟他的外交策略，还有所谓的战略欺骗，是如何利用到美国的这一点？还有分析一下二十年来您所看到的美中两国之间在这个反恐二十年当中的此消彼长，王教授。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张教授刚才的分析很有道理，很到位。就是中国呢，善于利用这个局势，中国政府善于利用这个局势，然后呢，也是就是本拉丁给他送了一个天赐良机。还有呢，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社会的领头羊，那么比较强调法治，对承诺、对信用看得很重。那么你受骗一次可以，受骗第二就很难。这一点是中国政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付了一个重大的代价。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把中国人民的信用给浪费掉了。这个信用将来要很难，要恢复很难。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在很长时间，从现在开始吧，很长时间内要想西方和包括美国对中国敞开怀抱，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于零零年代那样全面合作、公开的拥抱，可能就更难了，因为大家被蛇咬了一次，就会怕谨慎了。这是对中国长远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就中国信用的叫赤字消费。那么说到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在这二十年当中的得失和这个就成本与利益，我的理解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到大约2008-09年左右，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投降给西方了，做了一些投降。正是这种有条件的投降，让刚才江教授说的华尔街赚了很多的钱，也让美国有一些劳比集团、有利益集团形成为中国辩护，也让美国的自由派产生了一些幻想，对中国社会的改变也很大。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对所谓西方化影响非常剧烈。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政治的新发展，恰恰说明这些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这种有条件的投降已经快要引导向全面投降、全面失败、溃败，所以他们要采取反制措施，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一种相当绝望、相当危险的一种赌博。他们想就是我们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再回到过去的统治方式，不再向西方投降，这样可能稳固自己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西方的那些幻想呢，也不完全都是错误，只是呢，现在中国要对抗了，要反制，有个二十年的时差。从这意义上说，将来的美中博弈将是非常的类似于过去的冷战，是一种所谓生存的博弈。那就是说，对中国来说是政权的生存问题，对西方来说是整个西方方式的生存问题。倒不仅仅对中国人民来说，不是关于像以前二战那样是中华民族死亡，不存在这个问题，存在着中国政治制度死亡生存问题。所以这个博弈将是非常全面也非常激烈的。
谈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深层的博弈，请教张伦教授，其实连接到现在中国最新发展。刚才王教授认为说，现在中国这个回到这个毛时代的这种最新的这个政治的做法，它是一种绝望的这个危险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习近平表现出来的是非常自信的。我还记得也曾经请教过您，习近平说这个东升西降，然后配合到我们今天讲的，好像过去这20年，中国利用这个反恐战争的20年迅速的崛起，甚至在各个领域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究竟是一个很绝望很危险的处境，还是说真的像习近平所预测的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呢？也请教您。
您要是去看一下这个冷战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在50年代啊初啊，二战结束之后啊，东方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个一些领袖啊，也做过这样的预言，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胜出了，哈哈，这个所以这个习近平做这样的判断，我觉得我们还是让历史看吧，啊，这个让历史来做这样的这个决定啊。至于说这个刚才王教授说的非常好啊，这牵扯到很多一些关键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由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造成的这种赤字这个信任赤字啊，将来会让中国甚至普通中国人付出很多代价啊，我想这个是今后恐怕是难免的了啊。我自己个人呢，这个大概现在有快将近10年的，基本的认定中美关系是好不了的啊。早我已经说过，过去做一些节目，这个是一点研究的结果。这里边有一些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的这种因素，造就的啊。那么即便是一个体制类似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一些冲撞、要调试的问题啊。这是好。更何况现在是一个体制意识形态完全相反啊，背道而行的这样一个国，而且这个背道而行的最近这些年，因习近平的执政之后，正像刚才王教授所讲的啊，这个重拾毛时代的这样一个啊这个一些路线啊，那么这个恰恰这一点呢，给了这个整个这个西方啊，尤其是美国啊，极大的这种警醒啊，这个也提供了许多这种理由，比如说这个废除这个这个取消任期制这个问题，这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你是要做 king 啊，这个这对从美国这样一个文化来说是特别讨厌 king 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这个原来的任期制，至少它在政治这个进步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我们虽然没有选举，但有任期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政治的一步。那这个东西它也取消了啊。如果我们说三十四年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上有什么进步，大概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比较重大，而这个进步呢，其实又是八九这个六四流血换来的啊。邓小平是在9月份这宣布，就是他自己也是以退来这个啊，来向以告示天下吧，罪己刀吧，这样换来的这样一个，就那维持了中国20-30年的政治的相对的可预期性和稳定。那这个东西现在也取消了，所以就逼到美国啊，不管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到意识形态之争，就是各方的因素都逼死的美国，必须为此这个进行整个战略性调整。那么我4月份就写过一篇文章啊，在观察到个拜登的，我认为拜登的这种新的这种拜登主义在形成。那其中呢，这个加速从阿富汗撤军，这肯定是其中一环，就是他所有的目标今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要以围绕一个大的全球范围的这种围堵，要围绕的这个中国来展开，这是已经确定无疑的。那当然现在阿富汗撤军啊，因为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造成一些批评声音，给也形象上确实也受一些损伤，但是从长远角度讲，美国肯定是在甩包袱啊，你集中全部的资源来对付中国。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是祸是福，这个对阿富汗这个是塔利班冲毁，其实有点客气。我是其实是同意王教授的话，基本上来说我看可能更大的是祸啊，对北京来说有那样一个塔利班政府政权在整个的西部，它会都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就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都会面临一些新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呢，我讲中国的难受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啊。而且我要说一句，就是 而且我要说一句，就是现在在许多人关注阿富汗这个撤军的同时，可能许多人都完全没注意到，就是美国在进行全球性的军演啊，这个同时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全球性军演，其实主要的目标都是针对中国的啊。
我就顺着张教授的这一点来请教这个王飞林教授。其实我们就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这个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终战演说当中，他就强调新时代的挑战包括中国，而且直指现在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但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说，其实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他其实是把整个兵力的部署重新配置在所谓的印太区域。刚才张教授也提到提醒我们了，这个美军现在在跟盟国进行这个全球的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这是否预告了接下来拜登政府的战略中心将从所谓的反恐转为抗中，或是说讲应对中国维持中国呢？王教授，
是的，美国的战略中心从反恐移开转向应付，就是所谓传统的大国竞争。所谓传统大国竞争就是中美竞争，这个转向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很多年了。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是个法治社会，要做个重大的决定重大的改变的话是很慢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有它的稳定性。我用冰川来做比喻，一旦它已经做出改变以后，就再很难再改变回去。就从这一点说，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重新调整其实是应该是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然后呢，那川普弄得很那个，就是很惊心动魄的还弄了一下，但是呢川普弄得并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这个拜登的事情看来是完全继续了这个新的调整，而且做得更多。我觉得这个重心转移从反恐转向中国早就开始，只不过花了很时间转成了。我个人认为美国过去二十年的所有反恐当然有他应该做的事情部分，但很大部分实际上是一种过激反应。我自己的说法叫做过敏反应，就像你被蚊子咬了一下，但你过敏了，这个过敏本身可能会让你死亡或者你很痛，但蚊子咬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美国的入侵伊拉克，然后在阿富汗待这么久，这都是一些过敏反应。在一个民主社会强调一些所谓普世价值，有法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这种过敏反应是很常有的。那么现在对中国反应会不会过敏，这有拭目以待。我个人的看法呢，可能也会有过敏可能性，但是呢在目前看来现在还不是。现在美国的重心转移应该是说有足够的理由，有足够的考量，有足够的深思的。这两党都是有很强的共识，可以说在美国近代史上，从1970年代以来，现代史上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从来没有这样过高度两党一致，然后全民大多数都要对中国实行一些制裁措施，都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力量崛起是对一个重大威胁，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那么这种冰川式的改变会不会过急，会不会过分，现在看来还不是。
好的，那么张教授、王教授认为这个美国的战略和外交的转向是一个冰川，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现在如果是看到直接是军力上的这个转向的话，尤其包括大规模甚至是频繁的军演，那么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不严肃的来看待了。有人认为说美国可能会从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那样形态战争，转变为另一场可能是后果更为严重而且是战争形态完全不同的一场对华战争。你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从反恐到对华战争。
您提到一个非常很好的问题啊，我在去年这个给法国世界报写了一篇文章里谈香港问题提了一句，那么后来我在几个文章中国文章里也都提了这一句，包括今年夏天之前啊，这个 FT 的一些这个大博弈啊，这个拜登访欧之后的这个世界格局呢，我都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冒昧的提一个概念，就可能我们搞不好会进入一个所谓温战时代啊，这个既不是冷战又不是热战啊。这个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大思想家，政治思想叫二战之后的政治思想家叫雷蒙阿洪啊，他有一篇他有一个关于冷战的非常好的这个定义。他说这个就是和战争这个和平不可能，战争也恐怕也展开，也不能发生，就是这么一种冷战的一种状态。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这个我所谓的这个所谓温战的状态，就是战争很有可能啊， 和平也可能维持，但是战争也可能爆发，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因为在西太平洋，我们接不讲其他的地方啊，在西太平洋，这个我想如果找机会我会进一步再阐发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西太平洋的一些重大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冲突，中美之间的，我看不到现在啊这个有很容易解的这种方式啊。我们知道冷战都是这种代理人战争啊，双方都是这个啊，都不直接出面啊，尽管有古巴危机啊等等。那所以今后这些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啊，这个另一方面有气候变暖等等，需要跟中方也要合作，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的一些冲突，我现在又看不出有什么样的可解的这种方式，所以是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代啊，这个还真的是要有待观察，有待分析啊。这个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嗯
嗯，
那就是战争有可能发生啊，和平有可能维持，但是战争也可能爆发。这个真的是我们啊，这个
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王教授，您同意张教授所预测，这样说，美国会刚结束完一场20年的反恐战争，可能要迎来的是跟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温战，或是可能爆发的热战。
嗯，我觉得张教授提了很有趣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呢，美国对华采取的新的方式，就是所谓一种类似于冷战的一种政策，很多人都在研究，我个人也在做一些研究，和所谓的反恐战争将完全不一样。反恐战争可以说是用大炮打麻雀，是一种过敏性的过度反应。是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雄心壮志要改变像阿富汗啊伊拉克这样的国家，这个看来是过分反应，是过敏了，对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game， 一个竞争。我个人觉得呢，我可能比张教授稍微乐观一点，我觉得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挑战威胁，而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下一种对国家中国国家力量的一些掌控和滥用对西方的威胁。那么对这种滥用，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正常的挑战，这种应付措施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效，也更快，更和平，用不着再打一个几十年的冷战，甚至用不着打一个20年的反恐战争。我个人觉得，可能大家也感觉到这一点，其实现在的中国政治制度政府相当的脆弱，相当的无能，相当的，你可以说的是无能，不是说他没有领导，没有能干的人，不是说没有做对任何事情，而说无能，他无法解决如何在一个已经大量变化的中国，在一个21世纪的新世界，在一个中国经济已经如此和世界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还要维持一党专政，如何维持下去，他们没有解，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政权。现在的军事技术呢，也是有什么，你大家也知道什么精密打击、精确打击、精确制导打击、什么斩首行动，可能美中之间的竞争可能比大家要想象的要结束的要快得多，要好得多，也要和平得多，当然说拭目以待了，也可能有很多年。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张教授，不好意思，我稍微拉回到911这个20周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回顾这911那个画面，大家肯定都是挥之不去的阴霾。那么现在我一个变数是，之前王教授提到说塔利班不是20年前塔利班，但是接下来张教授你认为会不会再重新又有所谓的恐怖攻击，导致美国回去还要重新去调整他的战略资源，不管是对中国会对反恐都可能是倍加困难呢？张教授你怎么预测？
塔利班不会是20年前的塔利班，如果他聪明啊，这个但是恐怖分子也依然会有所这个行动，这个也我想也是确定的，但只是他不会有过去那么些年的那样一个势能就是了。我想这20年重大的变化，包括西方也有了更多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了。哎，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伦教授还有王飞林教授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